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英格兰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信师信法，感恩师父赐予的修炼机缘。作者新英格兰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号。师父好，同修们好，与波士顿同修一起主持正法近10个年头了，今天我想交流近几年在波士顿地区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信师信法，在困境中学会把坏事变成好事。2019年夏天，我的身体开始消业，没过多久在工作上接二连三地遇到非常尖锐的矛盾，一波又一波的新型考验，使我意识到我在修炼上需要提高了。到了2019年的秋天，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复杂了，生活中也有比较大的变动，工作、生活、身体上的压力集中在一起，我觉得自己陷入困境。其实在困境中面对压力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感觉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而且每天很多事情压过来，我很难挤出单独学法的时间，只能靠路上开车的时间听法，以及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就在我身处困境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一个雪夜，我小心翼翼地开车，遇上了红灯，在刹车闸已经被踩到底的情况下，我的车仍然缓慢滑行，最终还是撞上了前面已经停下来的车。值得庆幸的是，前面的车主当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他的车也没有明显的被撞的痕迹，但是车主受到惊吓。在交换了联系方式后，我告诉对方，如果发现车有需要修理的地方，我支付修车的费用。以往遇到重大的心性考验或者过关的时候，只要学法和向内找，我都能感受到师父的点化。学法时会读到点明自己执着心的段落，或者是突然想起师父的一段法。从2019年夏天以来，考验接二连三，在我还没找到自己的执着心时，又发生车祸，这是对我打击很大，因为这说明我修炼上有漏，而且可能还不是小漏。我第一次在修炼上觉得困惑，不明白师父要考验我什么。当时正值波士顿神韵卖票的准备期间，有纽约的同修来波士顿给大家做神韵销售培训，我碰巧和培训同修同车去培训地点。在路上，培训同修交流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引用了圣经里撒旦和耶和华打赌考验约伯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约伯是个虔诚的教徒，因为被考验，突然之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健康，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最后通过考验，一切失而复得。同行的另一位同修听到这个故事后，联想到了我当时的一系列遭遇，以开玩笑的口气提醒我要信师信法。我当时听了以后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不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是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让我听到了与信师信法有关的交流，也不是偶然的。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经历的一系列波折。在同修提到的故事里，耶和华和撒旦通过拿走福分的方式考验约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思。师父赐予了我很多福分，几乎没有被病痛折磨过，在修炼的家庭中成长，能来到美国留学工作，参与海外的大法项目，在高速上发生车祸安然无恙等等，这些仅仅是在常人层面上我能感知到的。因为陷入困境就对修炼产生困惑，不正是没有信师信法的表现吗？既然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的人生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有什么好困惑的呢？而且这些波折和麻烦并没有对我的修炼造成实质的影响，我还是可以继续修炼，向内找，提高心性， 证实法，讲真相。那我为什么要被这些常人表面的麻烦带动呢？我还意识到，因为我放松了学法，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主动的修炼，而是被动的、消极的承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说，我学法了，遇到这个情况了，遇到那个情况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法理上清晰了，具体的事情解决起来也容易了。能发生车祸，说明那位女士和我有缘，善缘也好，恶缘也罢，我何不借此机缘请她去看神韵呢？当那位女士通知我她的车有一些划痕需要修理时，我决定登门拜访。一方面是为了当面给她修理费用，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面对面的向她介绍神韵。我去了那位女士的家，见到了她和她的先生。我主动提起我是神韵在波士顿演出的推广义工。为了感谢他们在车祸后不为难我，我愿意邀请他们全家去波士顿观赏神韵演出。没想到那位女士非常感兴趣，她早就注意到了神韵广告，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去看神韵。最后我给这位女士一家四口购买了2020年神韵在波士顿演出的票。虽然神韵在波士顿的演出因疫情取消了，庆幸的是当我再联系这位女士邀请其全家观赏神韵2022年的演出时，她还是很感兴趣。演出结束后，这位女士特意给我发了感谢邮件，表示他们全家都非常喜欢神韵的节目。看到邮件的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了什么叫把坏事变成好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既让有缘人通过不同的机缘进到剧院看演出，又帮我善解了历史上的渊源。第二部分，在协调中扩大容量，感受师父的奇妙安排。我参与神韵纪念品的销售已多年，疫情期间我有幸再次参与了神韵纪念品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销售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从修炼的角度上想问题，我在心里做了决定，不想再参加下一季的销售工作了。没想到辞呈还没递出去，协调的同修突然通知我，由于神韵演出期间需要他协调其他的筹备工作，无法分身协调神韵纪念品，让我考虑协调神韵纪念品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销售。在电话里，我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只回复需要时间考虑。我内心比较抗拒协调的工作，我也能罗列出很多理由。一，我觉得协调是个苦差事。二，我对这个项目已经缺乏热情。三，波士顿能做协调的同修很多。四，协调工作就是与同修沟通和分工合作，我的个性不适合，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外。五，这个项目属于零售业，很多环节琐碎麻烦。我还能罗列出六七八九等各种理由。除了种种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还有储存的困难。思前想后，我意识到每一个不想协调的理由背后都暴露出自己的人心，即减少了对项目的热情，修炼懈怠了，忘记了项目救人的初衷，不愿走出舒适区的安逸心，对待麻烦的怕心。一想到协调是师父给了我去这些执着心的修炼机会，我不敢不答应。但是由于当时的修炼状态不到位，我口头上答应下来了，心里还是有些不情愿，所以特意给波士顿佛学会的几位同修发了声明，强调我的协调只是暂时的，希望他们继续寻找适合协调这个项目的人选。 由于之前存放神韵纪念品的地方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成为协调人以后，我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到储存之处。所幸有条件的同修愿意帮忙，暂时解决储存难题。没想到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联系到我，告知今年销售有些新的要求，神韵纪念品为高档产品设计了产品目录册，需要我们在剧院把目录册发给购买神韵纪念品的顾客。我觉得为难，不知道要在哪里存放计划外的十几箱目录册。我尝试和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沟通，发现他也有难处。最终在波士顿同修帮助下，十几箱目录册终于找到了临时存放处。波士顿神韵演出前一天，我在居住公寓大厅看到了20来个箱子。我从没见过邻居订购这么多货物，好奇心起，走进箱子一看，没想到所有的箱子都是寄给我的，发货人是神韵纪念品。我顿时觉得头大，与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沟通之后，我确定这些箱子是寄错了。我明白表面上是同修无心的失误，实际上是去我怕麻烦的执着心。波士顿神韵演出结束后，我简直不敢相信十几箱的目录册再次错寄给我。我越发愁储存问题，同修就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因为要在这个问题上直接考验我的心性。在感受师父安排巧妙的同时，我提醒自己要包容同修，守住心性，扩大自己的容量。第三部分，在协调中去除自己后天的观念。一直以来我有个默认的观念，即项目和团队的需要大于个人的需要。在协调神韵纪念品销售过程中，因为我这个观念的影响，我做出了影响同修个人利益的决定。我私下和这位同修沟通，以为同修会理解我，没想到同修马上不乐意了，说我不顾及他的感受，并告诉我他无法参与下一个城市演出的销售工作。虽然同修的临时退出会导致人手紧张，但我还是尊重同修的想法，没有责怪和埋怨同修。我静下心来学法，在临近演出时，这位同修找到我，表示愿意继续参加销售。我为同修的改变而高兴，我也意识到在面对矛盾时，师父自由安排。我能做的就是守住心性，不让自己的心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带动。这个事虽然告一段落，同修在大组学法时也交流了他为何改变，以及如何通过这件事提高心性的过程，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最初的决定没有错。之后又和这位同修发生了一系列心性碰撞，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没有真正的向内找，我的思想里还在强调谁对谁错。进一步想到，我是用法的标准还是用人的观念衡量同修呢？我突然明白了，我是在后天观念的带动下才做出了最初的那个决定。我认为项目和团队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所以我就想当然地要求同修放弃他的个人需求，那么同修自然会觉得我不顾及他的感受。回顾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切矛盾都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心性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心性考验，我不能这么快发现那个早已形成自然的后天观念。类似的故事在短短几个月的协调中不胜枚举，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修炼机缘。短暂的协调神韵纪念品销售的经历也使我明白，身处协调人的位置更要注意自己的修炼状态。同修配合自己时，说明同修的修炼状态好，而不是说明自己协调的好。当同修不配合自己时，正说明自己在修炼上需要提高了。而当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很多解决困难的办法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是突然来了灵感。有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么是需要自己吃苦和承受，要么是自己的观念和人心挡住了自己，导致自己一时想不到解决方案。我也更加体会到，只有持续的向内找和提高心性， 才能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好的修炼道路上。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在感恩师尊赐予修炼机缘的同时，我愿与波士顿同修们共同精进，走好剩下的修炼道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2023年新英格兰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认清母亲的责任与小同修共精进》，作者新英格兰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5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走入大法修殿，回首往昔，似乎我一直徘徊在大法的门口，却未真正的走入其中。然而，师父早已在我的儿时做好了天衣无缝的安排。第一部分，走入大法修炼。儿时的我，时常向往着带领我认识的好人去一个岛上，在那里建一个美好的世界。然而，当我开始修炼时，随着我对大法学习的深入和对法理认知的加深，我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这句法将我带回到我儿时的想法，有一个与我如影随形的意识，让我明白这个宇宙就是性本善的。我儿时一直思考着，若是全世界都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件事，那巨大的威力将给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呀？当我发正念时，我切身体会到所有同修在同一时间发正念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我学习第五套功法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年幼时我就常想，如何做到不去思考，这让我觉得从小就和师父有一种温暖的联系。2007年，我从俄罗斯来到美国，当踏入波士顿公园的那一瞬间，我就决定要留在美国。那时我并没遇见任何同修，但是似乎就是因为同修练功的强大能量场把我带入其中了。终于在冥冥之中，我接触到了大法。2017年，在驻伦敦中国大使馆旁，我收到了关于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传单，尽管事后我很快就忘了。然而，在我观看电影《街对面的烛光》时，我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我和丈夫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以及我的小姑子正在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我们过马路之前，经过一个真相点，一位同修递给我们一份真相资料。我看到传单是有关揭露活摘器官的真相，便简单地告诉丈夫和小姑子其内容。那天我们并没有更多了解关于大法的内容。一年半以后，我的小姑子在阿根廷得法了， 他还教我的先生走进大法修炼，而我开始修炼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末了。那时小姑子告诉我，大法可以帮助我解决产后并发症的健康问题，因为那时没有医生能诊断出病因，也没有办法治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告诉我，法轮大法可以帮助你。现在当我在教新人学功时，我知道即便有些人还没有开始修炼，我们所说的每句有关大法的话，每一份真相资料，每一朵莲花，每一个我们所做的功法动作，都会是未来修炼者的回忆。他们在回首自己经历的每一步时，听到的每一句话，拿到的每一朵莲花，都在引领着他们走进大法。为此，我们不能小视我们所做的一切。第二部分，放弃祛病健身的执着。虽然我是由于疾病的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然而我很快地感受到大法内涵的博大，这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在大法中修炼近一年后，我的疾病并未消失。那时我一直思考原因。有一天，我在学师父的转法轮有所求的问题那段法时，我突然间恍然大悟，那是由于我并未开始真正实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许多人抱着有求之心走入我们修炼场的，有的人抱着求功能，有的人想听听理论，有的人想治病，还有的人想来得个法轮，什么心态都有。我意识到当时学大法的心态是如此肤浅，我仅仅是为了减缓身体的疾痛和对身材的保持，认为修炼的成功是驱除身体上的疾苦，我并没有真正的在实修。我明白我必须做出选择，究竟是要执着于对自己身体业力的消除，还是真正走进大法的修炼中。我认为身体的业力和功力不可能同时存在于身体当中。在我真正的专注于按照真善忍原则实实在在地提高心性，放弃对身体疾痛的执着时，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而且我的小女儿也降临到我家。而一年前，所有医生和专家都断言我不可能再有孩子。第三部分，去除怕心。刚开始学习大法时，我是大学的全职教师。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当我看到所有人都回家过周末，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不能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工作永远都那么重要，为什么在我工作时母亲打来电话，我却没有优先考虑母亲？在我内心深处，我羡慕那些能珍惜他们家庭优先于工作的人，然而我却无法改变我的生活轨迹。我认为是人的个性决定的，没有人能做出改变。当我学习大法后，我意识到大法的力量可以很快使人的观念发生转变。在修炼一年后，我正式辞去了学校的全职工作，从那时起开始了作为全职母亲的工作，照顾好两个孩子。以前虽然由于工作和学习，我休息时间很少，但已经习惯了繁忙的节奏。现在最难的就是平衡好照顾孩子、工作、学法练功以及讲真相。尽管我还没找到完美的平衡方式，在修炼中有几次体悟使我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我发现了自己的怕心，怕对修炼是否精进的考验达不到要求，所以我追求自己认为的勤奋，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女儿出生前，我习惯于早起练功，然后丈夫和我，偶尔加上儿子，我们在网上与大家一起学法。女儿出生后，我再努力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节奏和状态。 每当在我学法时儿子捣乱，或者是早上练功时女儿早醒，都会让我感到不悦。甚至在晚上我睡着后被孩子们闹醒，都会使我生气并对孩子发火。所以早上我常感到精疲力尽，睡意未消且无法练功。到了夜晚，我如果没有读完一讲法，便觉得没有做到一个弟子该做的。但是我越努力安排学法和练功，客观情况却越糟糕。小女儿会在我开始学法的时候无休止地哭闹，儿子也会因被吵醒而不停地捣乱。我发觉自己一直在把学法和练功作为防止旧势力干扰的方式，并不是在真正的实修自己。后来我意识到，每天学法练功是出于恐惧对心性的考验，担心自己过不了关。其实这恰恰是给我设的一个关，让我真正实修。因为我遇到不顺心事情时没守住心性，没向内找，而是把怨气撒在影响我学法练功的人身上。学法后，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无比，因为自己试图通过大法来缓解病痛和过上安逸的生活。认识到这点之后，我不再试图寻找所谓更好的办法来安排我的日常作息以避开干扰，而是和丈夫孩子尝试着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去学法练功，在自己处于冷静和放松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学法练功。因为我知道那时我并不是因为在逃避责任或者因为怕心而去做的。由于我注意提高心性，而并非一味地寻找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学法练功，因此即便没能学完完整一讲，或是只练一小时的功，我的状态都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大法深层的含义。另一个对大法的理解帮助我提高了认识，那就是面对磨难与考验时，我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和慈悲的心态。我和丈夫每天早上花30分钟通过电话与他妹妹一起学法。很多时候我的小女儿会哭闹，或者是我们自己因为晚上孩子的干扰没能睡好而感到疲惫不堪。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好好继续学法。我觉得羞愧，感觉丈夫和他的妹妹肯定认为孩子的哭闹是我修炼状态不佳的客观反应，因为我的业力深重。有一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时，我感到十分懊恼。在我向内找之后，我意识到磨难本身并不说明我的修炼状态，而是我如何面对磨难和处理干扰时的心态更说明我的修炼状态。通过学法，我理解到，我不要再关注自己遇到什么样的磨难，而是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继续向内找，我发现那是我害怕丢面子的执着心。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做事是因为我的怕心，我怕犯错，怕别人批评我，怕修炼进度不如别人，没能按时达到应有的状态等等。这些都不是出于善心，而是怕心。当我带着一颗无畏的心态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轻盈，一切都是那么的光明美好，而自己也瞬间释怀，所有负面的情绪都烟消云散了。第四部分，认清母亲的责任与小同修共精进。理解到自己的责任感是学法中的另一个感悟，让我加深了对大法的理解和对修炼的提高。当我开始背法时，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师父在讲法时一开始就谈到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我认识到自己常常做不到像一个修炼者那样克服各种干扰与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缺乏责任感。犹如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似乎总是有选择，但是当问题出现时，就是因为我们没做对的选择。所以无论何时，当面对孩子、家庭、工作、饮食和学法练功变得十分棘手时，我都会生自己的气，因为我可能没做对选择。我认为应该得到更多帮助，或者我应该更有效地与丈夫分工合作等等。可当我越是想到责任这个词的时候，我越是觉得事情会变得棘手复杂，我就越是会想逃避责任，而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因素。通过学法，我终于认识到，我应该学会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而不是一味地避免其发生，在磨难中修炼，提高自己的心性。现在的我，在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不是再去想自己哪儿没做好，而是关注于自己的善心和宽容，那才是我作为修炼者的责任。说到真，有一次在家里发生的事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女儿因为自己不能处理的小事一直哭闹，但又不让我帮助。在几次无效的安抚之后，我放弃了，心想我要做的就是默然的忍受。可是看着小女儿自己无休止的哭闹，我意识到自己身为人母，我是唯一能给予她安抚，让她冷静下来的人，只需要一个善意的拥抱便可，只需多待在她身边几分钟。我不仅是唯一能做到的人，也是唯一应该做到却没有做到的人。这个念头让我生畏。宇宙赋予我照顾这个幼小的生命，帮助他学法的责任，这一切都与真善忍息息相关，而我却坐在这里问自己，为什么要由我来承受这一切。从那时起，这个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我面对因漫长的不眠之夜而感到身体疲倦的情况时，我尽量不去想这是否公平，或者想我是否是一个好母亲，而是在想我的责任是照顾孩子。当这两个与大法有缘的孩子全天无休止地依附着我时，让我深刻体会到在修炼中得到提高的无私的心态，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去实现什么，让我们有朝一日能享受承担责任时的快乐，更是要做到用慈悲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当我接受所有的家务、工作和照顾我的孩子等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时，身为母亲，同时也是大法弟子，我认为家庭环境就是自己的修炼场所。我很快感受到内心一股强大的冷静，明白了自己身边的这三位同修也应该跟我一起同化真善忍。我开始把自己的家庭看作一个小宇宙，一个小社会。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要抚养孩子们长大，要确保孩子们能遵守大法。以前当孩子们不听话时，我觉得我们像是敌对关系。现在每当我想起要把孩子们当成跟我一起修炼真善忍的同修时，我想起来要向内找，一切都随之改变。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以前我做好一朵莲花带着出门去散步时，儿子都要问那是不是给他的。我总觉得我的时间太少了，如果我们可以用莲花来帮助拯救我们遇到的人，我就不能把花放在家里。然而那天我在想，如果我都不能用大法的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又如何能救了别人呢？那天我特别为儿子做了莲花， 颜色也符合他的要求。当我做完并说这是给他的时，儿子脸上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他高兴地不停地说，我有自己的莲花了，我有自己的莲花了。那时我觉得只有现在我才能走出去救人。我想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了要与家人一起修炼。看着按照真善忍行事的孩子们，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大法的特性，更好地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看护他们，真正承担起在修炼路上帮助他们的责任。有时候我更能理解师父期望我们修炼成什么样子。这就像父母希望给孩子无限的改进机会，直到他们真正的成功。我现在对孩子的责任感可以让我看到自己的修炼过程，正因为有师父像是永恒的父亲在看护着我们。第五部分，结语。我一直想着我的人生是否有人能改变，我越是学法深入，越感觉自己像回到当年的小女孩，天真无邪，心存善意，无忧无虑，希望通过做善事来做改变。我越是深刻理解大法，我的心变得越是纯净。我越是练功，我越发感觉自己的世界和这个大的世界变得光明。永远感恩师父，让我看到成为大法弟子的神奇。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